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很详细地讲到，约书亚的带领下，以色列民终于进入应许地，他们一踏进迦南地，马上受到信心的考验。这次我们查考的经文提到他们庆祝逾越节并享受那地的出产。好，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旧约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研读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在一起查考圣经了。但愿主的道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弟兄姐妹，欢迎您常常来信，跟我交流收听心得，并且呢，探讨神的话语。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处，在节目最后呢会播报通信地址的，或者呢发电邮给我，当然也可以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进入约书亚记的第五章。这一章记载呢，当时所有以色列的成年男子都行了割礼，因为他们在旷野中呢没有按照这个礼仪行割礼，所以那些在旷野中出生的男子，现在呢他们已经成年了，都还没有行割礼，因此他们现在呢有必要行割礼了。所有成年男子都要进行割礼的仪式，让他们呢把肉体的私欲除掉。割礼就表示他们要顺着圣灵而行，他们要全心全意地跟从神。我说过，他们在旷野中呢并没有行割礼，只是进入应许地之后他们才行割礼的。首先呢，行割礼表明他们再次宣告自己呢是属神的子民，要顺着圣灵而行，而不是体贴肉体的私欲。约书亚记第五章的第九节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吉甲呢就是滚的意思，因为神把埃及的羞辱，就是预表肉体的私欲，顺从肉体的私欲的生活，从以色列人身上滚去了。他们本来呢是向往着埃及的美食，埃及总是象征着顺从和沉迷肉体私欲的生活。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这是他们在应许地守的第一个逾越节。他们四天前刚刚进到那里，并且行了割礼，现在呢，他们在新的土地上守逾越节，展开与神的新的关系。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一和十二节说，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现在呢他们有了新的食物， 顺从圣灵的生活呢，是一种多样化的、令人兴奋的生活。顺从圣灵的生活真的让人很激动。你永远都没法料到神会在今天为你安排什么恩典，就是这么让人的兴奋的一种生活，丰富多彩的生活。我的生活呢，一直都令我兴奋。顺从圣灵而行，是世界上最能让人兴奋的生活体验。现在呢，以色列百姓不用再吃过去那种千篇一律的食物玛拿了，他们开始吃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的出产。我很喜欢第13到15节的经文。经文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在这里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耶稣。你要知道，如果这位是天使呢，他就会拒绝约书亚的敬拜。启示录记载，约翰有好几次要敬拜天使，天使都说，你起来，你要敬拜神。主曾经说过，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这里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耶稣，他站在那里准备带领约书亚进入应许地。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很像使徒保罗问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这是作为领袖的真实写照。最好的领袖就是服从领导的人了。最好的管制者就是一个服从管制的人。神拣选了约书亚当领袖，来统领以色列百姓，因为呢，他服从耶和华的管理，这是一条正确的指挥系统。不顺从管制的人不适合当管制者。在历史上，暴君当道的时候，往往就发生悲剧。那些个独裁统治者，那些个专制的领袖，不会觉得自己要向任何人负责的，因为他们认为呢，自己就是最高的权威，所以他们往往就成了暴君。在他们的统治下呢，老百姓总是饱受痛苦，但是那些意识到自己被神所管制的，那些顺服在神权柄之下的人呢，就能当一个贤良的统治者。但是必须有这么一条正确的指挥系统啊。哇，巴不得我们知道自己如果不服从管制，就会丧失管制别人的权利。所以尽管约书亚身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他呢仍然愿意服从神的领导。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才是一颗真正仆人的胸怀。所以呢，耶和华呢也没有过多的要求他，只吩咐他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与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说的话是多么的相似。当时呢，耶和华命令摩西脱下鞋子，而在这里呢，他也同样要求约书亚。就这样，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神的子民去征服迦南地。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的第6章。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开始去征服应许地了。他们占领耶利哥城的方法呢， 真的叫人不可思议啊。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到第八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着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第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我可以想象耶利哥城的人呢，看了几天之后一定有点摸不着头脑，约书亚的军队要来攻打他们的城了，可是呢，嘿，就这七个家伙拿着那些个羊角，后面呢跟着这些抬约柜这个木头箱子的人，绕着城啊转了一个圈，跟着最后头的呢是所有的士兵，而且呢一步一趋跟着那么绕城，吭也不吭一声。绕城一圈之后呢，哎，他们就回去了。每天那些个家伙就是这样绕着城墙绕行了一圈，一共啊就这么走了六天。然后呢在第七天的一大早，他们吵醒了我们了。在第七天他们绕城七次之后呢，吹响了长长的号角声，众百姓呢大声呼喊。正当他们大声呼喊的时候呢，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倒塌了。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吧，但那却是真实的。如果你的神是伟大全能的，你就不会怀疑了。神使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约书亚和以色列民众就占领了耶利哥城。神命令他们不可私下取任何耶利哥城的战利品，这是他们攻下的第一座城市。城里所有的金银铜铁都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入耶和华的库中，这是他们初熟的收获。初熟的收获呢总要归给神的，所以他们就不可以私下取任何的财宝归给自己。城墙倒塌了，耶利哥城被他们占领了。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二十六节里说，约书亚宣告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预言和咒诅。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六节说，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着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约书亚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因为这个事啊是发生在几百年之后。 在列王记上16:34那里讲到，以色列王亚哈在位的时候决定重修耶利哥城，伯特利人希伊勒他负责重修，利根基的时候呢，他丧了长子，安耶利哥城门的时候呢，他丧了幼子。所以呢，约书亚所说的预言呢，完全应验了，重修耶利哥城的人也受到了咒诅，所以呢，整个预言是应验了。好了，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的7。约书亚记7:1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接下来经文讲到，约书亚打发人上去窥探伯特利和爱城。约旦河呢位于平原上，耶利哥城呢是坐落在约旦平原上，地势比较低洼。从耶利哥到伯特利和爱城，就要从底下往山谷上面爬。实际上耶利哥城呢大约在海平面的1200英尺以下，要到伯特利去的话呢，就要向上走，大约上升海拔2800英尺吧。从耶利哥到伯特利有一道山谷，这个风景是非常美丽。人们呢总要走这一条天然的山谷线路，于是呢探子就从耶利哥上到爱城去查看了，然后呢就回来报告约书亚说，约书亚，咱们呢不必派整支军队上去的，其实只需要200-300人就可以把爱城拿下来了。因此呢约书亚呢只派了3000个人去攻打爱城，爱城的人呢就出来反击他们，他们呢就四处逃散了，爱城人还追杀了他们36个人，他们都逃回了营地。约书亚就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在7说，约书亚撕裂衣服俯伏在地祷告。约书亚记7:7-10说，约书亚说，哀哉，哀哉的意思是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哀哉主耶和华呀，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约书亚如果先祷告然后才去攻打爱城呢，就必不至于陷入如此为难的处境之中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总会遇到有这种那样困难的危险的局面，如果我们先来祷告，就不至于搞到如此的田地了。许多时候我们呼求主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说，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还没有行动之前你在干什么？我并没有吩咐你去那儿啊，我也没有命令你去赶这趟浑水啊，我并没有指示你去那里，是你自己找来的呀。我想呢，这是自信累的事吧。主啊，我自己可以处理这件事的，我自己就行了，不需要靠你的帮助的。 啊，这个时候呢，敌人就占尽了我的上风了。弟兄姐妹，你要小心这种的自信啊。要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引导和帮助，你是无法攻克肉体情欲的最小的一部分。实在觉得很可惜啊，但是你就是这样的软弱，就像我一样，完全无法对付肉体的软弱。如果我们希望胜过肉体的话呢，那么在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靠主的帮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不希望你成为一个骄傲的笨蛋，到处去夸耀自己如何如何能够胜过自己的欲望，或者如何如何胜过这样或者胜过那样，然后呢就开始严厉的责备我们，用假冒伪善的谴责我们，说哎，我以前有那个问题啊，但是我做了这个，我又做了那个，又做了别的，谁都可以做到啊，只要他们用心去做就行了嘛。你知道，他们这都是在胡扯，说的呢，全是亲密人的话。如果你像我这样杰出呢，你就能办得到了。所以呢，现在神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是何等的绝望，何等的无助啊。因此呢，当我经历到得胜的时候，只能说，哦，主啊，感谢您，这是您做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继续来研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我们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帮助。
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留心，要记住查克老师最后的那番教导，如果没有主，我们就是失丧的人，人生不但没有盼望，也是无助的。但愿我们乐意为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归荣耀给他。好，最后是问与答的时间，请教查克老师这个问题。有个姐妹问，为什么好人会碰到不如意的事呢？
这个问题呢，我们实在是很难给你一个答案，因为我们不清楚。神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许多时候呢，一些不好的事发生在善良人的身上，确实让他们落入到两难之中，不知道要去怎么样解决才好。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需要靠信心了。我深信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当遇到这种境况的话呢，真的就是要靠着信心。我真的不理解，但是我想呢，这是为着我们最大的益处着想。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弟兄姐妹，当以色列民依靠自己的能力时就失败，一旦听从神的引导就经历得胜，这是下一次要查考的内容，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并欢迎您随时来信与查克老师交流查经心得。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